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年呢是岁末的最后一期节目，我期盼已久啊，就特别想说这个话题，就是最近热播的电影《老炮》，看完之后热血沸腾。当然很多人也没有看懂这个老炮，尤其是非本地土生土长的
啊。
看完之后呢，我发了一微博，这个字数其实挺少的，就是说看完老炮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京味很浓，
嗯，
第二一个呢，看到那时候生活状态，然后在一段虐心之后，后边看到的是现在做人不多见的讲究仗义和规矩。
哦，
很多人开始有共鸣，确实现在好多什么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形容现代人呢，特别适合，叫流氓假仗义。
嗯，
天天的好吆五喝六，这个酒桌上啊，饭桌上吃饭呢，我就咱就这么说吧，这酒喝完之后你托他买原子弹他就答应，没问题兄弟，下月到货给你快递过去，都已经这样就什么都不敢说。
嗯，
但是酒醒了之后他什么也给你办不了，叫流氓假仗义。现在这种人是越来越多，
嗯，
也叫空手道这个喷子。
哦，
但是真正的老炮儿，咱看到冯小刚演的这个人物来说的话，确实咱不说他是不是一个为非作歹之人，
嗯，
当然了进看守所肯定是违反国法的，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的这个道德底线来说，他身上有些是值得学习的。
嗯，
因为大家想，如果说管虎是宣扬一个流氓的话，
嗯，
我相信广电局不会批准这个节目能够上映的，对吧？
对，
所以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人性闪光点，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哎，
亦或者咱们说点高大上的词，道义有道。
哦，
哎，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第二个呢，我又发了一微博，说什么呢，说这个老炮真正的发源地，
嗯，
我呢就上了两个图，
嗯
啊，我并没有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所以当时很多人呢，包括这个有的报纸的媒体啊，包括这个什么呀电视啊，我经常看，因为老炮热映，所以呢开始评论这个老炮，都说什么呢，这个什么老混混。
嗯，
我觉得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你可以说后来演变成泛指老混混。
嗯，
所以今天咱呢就细说一下这老炮。
太好了。
首先老炮这个词儿啊，它绝对是一个北京土产的一个词。
嗯，
出了北京绝对没有这个词儿。为什么？这个地方就在北京，出了北京没有这个地方。所以老炮在北京寻根溯源，它是有发源地的，这个发源地就离现在旅游景区雍和宫不远。
哦，在
往南那边，
北二环，
北二环有一个炮局胡同。
炮局胡同，
炮局胡同在这儿，它是老炮真正的发源地。
嗯，
当然，这个历史呢，并不是说像管虎描写的，说是冯小刚那个年代的，我们父辈的，它再往前历史很早。
嗯，
这炮局呢，明清两代，说白了就是皇家军工厂，它
是
铸炮的。
哦，
它跟这炮局呢，它是铸炮的。
哦，
所以它是军工厂。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北京就是京城乾隆京城全图上边就开始有了炮局胡同。
嗯，
有了这个地名了。那八国联军呢攻陷北京之后，这炮局就废弃了。
哦，
因为您是兵工厂嘛，
对，
他们攻陷北京，您这军工厂就废弃了，就成了什么了呢，就说白了军械所，什么大炮啊，武器啊，
嗯，
兵刃呢，存放这些个的仓库。
哦，
成了这么一个地方了，后来就成了京师第三监狱。所以说北京呢有三个非常有名的监狱。
嗯，
我小时候上学挨着一个监狱，
嗯，
自行路小学挨着北一监，在现在南二环护城河边上清纸园小区这片地方就是北一监。
哦，
北一监现在这个清纸园里边还有一个像炮楼一样的，其实那不是炮楼，干嘛的呢，是武警巡逻往底下去瞭望，看有没有越狱的，干这个事儿，留下这么一个所谓像炮楼一样的，是红砖的。
嗯，
我们小时候上学到河边去玩，都是贴着监狱大这个大墙根底下，
嗯，
就能来到南二环这河边去玩，沾蜻蜓，沾寄鸟。
嗯，
我记得特清楚，我上中学的时候，那地方还是北一监，大绿铁门。
嗯，
但是呢，那个监狱很有名，是什么呢？它是日本时期日本人建的。北京话叫王八监狱。
嗯，
什么叫王八监狱呢？说是当时啊，是日本人按照这个乌龟壳的形状，
嗯，
也有说照着八卦的形状修的。
哦，
啊，更有传言呢，神乎其神的，说这监狱大门开开，你都跑不出来，
嗯，
跟迷宫一样，所以它叫王八监狱。
嗯，
那么这地方也很有名，就是当年咱知道一个间谍川岛芳子，
嗯，
川岛芳子被处决，就是在北一监后门，
嗯，
被处决。旁边我们那小学自新路小学，它为什么叫自新路呢？
嗯，
因为您出了这个大牢， 必然过这条路。你要回城的话啊，
嗯、
不是奔郊区，你要奔城里走，必然过这条路，就让你呢悔过自新。
哦，
所以呢，那条路叫自新路。
嗯，
啊，这路现在没了，已经并成菜市口大街了，拓宽了。
嗯，
那胡同拆掉了，这是北一间。
嗯，
德胜门有北二间，这是京师第三监狱。
哦，
哎，咱知道这个爱国将领吉鸿昌也是在这儿遇难牺牲的。
嗯，
所以呢，这都是比较有历史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说呢，什么呢？就是这个炮局这个监狱啊，说你能站着进去，你得躺着出来。
为什么？
就是你再血腥的汉子受不了那个折磨。
那他能怎么折磨人
呢？那个时候啊，他不是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啊，
嗯，
你是落在敌人手里。
嗯，
你新中国建立之后，你是落在政府手里，是改造你。
嗯，
那时候落在敌人手里，就是为整死你去的。
对，
所以你站着进去，你能躺着出来，能站着出来的人不少，不多。
嗯，
对吧？然后呢，1934年11月，咱说国民党特务机构呢，就勾结天津法租界的工部局，就陷害这个吉鸿昌。刚才说到这个了。
嗯，
那抗战时期呢，就成为了侵略者关押咱们中国人还有中国劳工的这么一个监狱。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前。那个时候属于戒备森严，
嗯，
所以呢，您到现在去逛炮局胡同，还能看到就是青砖的高墙，
哦，
然后呢，照片我也发了，有一个也是像炮楼一样的东西，其实那也是瞭望台
啊，
旁边呢是非常这个密实的铁丝网，是通电的
啊，
等于是这个一直保留着这个原貌，起码外墙来说保留这个原貌，
嗯，
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呢，这个北三监。炮局就成了第三看守所了，
嗯，
然后在那特殊的时期啊，可以说就接待过当时北京四九城各路的这个所谓顽主也好啊，混混也好，流氓也好啊，
嗯，
所以犯了事儿的都在这儿集中，
嗯
啊，那在这集中出来之后，大部分人呢，说白了就被制服了，
嗯，
哎，就把你的姓给掰过来了，
嗯，
所以北京人说，您都进了炮局了，
嗯，
您还能出来，您还能放荡不羁。您还在一片能挂上号，
嗯，
这种人才叫老炮
儿。哦，
进去十个人有八个人就衰了，用北京话说，
嗯，
还能俩出来不衰的，这算是老炮
儿。哦，
知道吧？所以他不等同于老混混，所以这个老炮呢，他的起源是炮局胡同这个监狱看守所。
哦，
从这儿出来才算是。那么这个看守所呢？改革开放之后啊，这除了做看守所呢，现在是北京就是公交。干线上啊，咱这反扒民警，他们这个公交分局的驻地
哦，
哎，那么现在呢来说，就是这地方也关，干嘛呢？就是在公交上逮着扒手，
嗯，
预审的时候该关在这儿，
嗯，
然后您这个该判完之后或者过了堂之后，您该去哪监狱？您去哪监狱？
嗯，
因为现在呢，北京城里边咱说这三个监狱啊，基本没了，
嗯，
搬到大兴的，搬到朝阳的，基本没有了，
嗯，
等于这儿还留着这么一部分。
哦，
然后呢，在1972年，这里边就基本上里边的建制就推倒了，重来了。
嗯，
然后呢，这文物普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炮局的这个外部结构，一看这个呢有历史的遗留，等于这个呢就给保护下来了。所以咱现在看炮局这看守所，属于是外边还是以前那个样，里边基本就是新的了。
啊，把那个墙体可能留下了一部分。
对，
嗯，
这是咱说的炮局。现在去那儿逛呢，旁边咱说那个公交的这个反扒的这个啊，
嗯，
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多洋人集中在那儿
啊，是吗？
他们在那儿啊开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工厂，炮局工厂还是什么呀？
嗯，
就说白了，一堆年轻人，
嗯，
也算是时尚创业那种，
嗯，
改了一个青年旅社。
哦，
他们家还挺有特色，什么特色？一进门一大影子上边啊喷了几个老人头。
啊，
你远看呢，特像老板的人民币100块钱
啊，
但是你仔细看呢，这几位不是国家领导人，
嗯，
是他们几个，就说白了，股东啊，
哦，
而且这几个兄弟一块联手起家呀，把他们的头像按照人民币的头像喷上去的，
哎呀，
有点创意。里边呢，现在就是这个青年旅社，
嗯，
好些个外国人，他挨着孔庙、国子监都近呢，好多外国人住在这里头。哎、
哦，
然后旁边呢还有个私家菜，所以现在好多这个去那儿逛的呢，他也有时候也是误打误撞就进了炮局胡同了。
嗯，
进的胡同之后一看，哎呀，别有洞天，老的这个监狱的墙也有，新的这还开旅店，那边还有私家菜，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愿意往那逛。
哦、嗯，
这是刚才呢，咱解释一下说这个老炮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啊，然后咱再说说这电影，从这电影呢从头往下呢，咱就按情节，说一说，因为这电影啊、
嗯、
很有意思， 他电影里不都有那字幕吗？
啊，
对吧？我们叫唱词，叫字幕。他好多北京土话，北京土话后头画一括号，用现代普通话做一个名词注解。
嗯，
因为就怕电影院的非土著观众啊
看
不
懂。对啊，
他上来呢，先是一个情节，大家可没看到啊，有看的没看的，咱听我说。先是一个情节，故事发生地在后海酒吧街。
嗯，
一个骑着大摩托的人进了酒吧街，然后呢到酒吧街把这个大摩托一停，进了一个酒吧里边，东张西望，然后呢挤来挤去，出来他就走了。
嗯，
这人干嘛的呢？小偷。
哦，
他进去之后啊是为了偷东西的，看穿那样骑摩托不像个穷人。
嗯，
但穿那样呢不引人注意，跟旁边泡吧的人是一样的。
嗯，
咱先说故事发生地就发生在什刹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北京土著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嗯，
哎，那管虎呢也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一个导演，对这地方是比较有感情。经过对导演采访，我才知道他为什么选这儿。管虎非常无奈，说我不选这儿选哪儿？现在北京胡同还有几个？
嗯，
确实心酸与无奈。以后再拍老北京戏啊，您置景都没地儿去找去了。哎，这只说到故事发生地，后边还有一系列的好玩的事儿啊，包括讲究的事儿。这到一刻了，咱们进段路况，回来接着说。
好，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老炮儿，他故事发生地上来先告诉你在什刹海附近。
嗯，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老炮儿很多是来自于民间的，这在北京当时是不一样的，就是您是军院的还是胡同的，这是俩概念。
哦，
甚至两个帮派，这两个帮派之间还互相查架。
哦，
我相信我叔叔这辈儿的，我为什么知道呢？不是因为我见过，因为我是跟那辈人呢属于是一块生活下来的。
哦，
就是耳濡目染都知道。换句话说呢，等我已经记事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叔叔那辈儿啊，那帮顽主都已经从良了。
嗯，
以前呢都不是善茬。
嗯，
一说这个估计啊，长我十几岁的各位大哥应该知道，北京有一个菜刀帮，也叫菜刀队。这菜刀队当时是北京胡同民间的，哎，跟军院的是互相查架不对付的。这后边还能引出其他的话题，包括其他的影视剧。
嗯，
咱说这儿，这小偷偷完之后呢，进了胡同了。到胡同之后呢，他把钱包拿出来，把现金揣兜里，把钱包扔垃圾桶了。这时候冯小刚第一次露脸，地里鸟笼子里边养的应该是鹩哥。
嗯，
哎，这鹩哥呢叫波，为什么呢？他儿子叫小波。他给这鸟起了一他儿子的名小波。
哦，
就这意思。什么意思呢？你那钱拿走了，就是说你讲究点，你把那身份证那用不着给人寄回去。
嗯，
所以你看这老炮他是坏人吗？
嗯，
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嗯，
那管虎这一笔描写的特别的好，为什么？他把老炮跟小偷区别开了。
嗯，
各位，老炮绝对不是小偷，小偷在北京叫佛爷。
嗯，
那是小偷，而且呢那会儿小偷说白了，这个小偷还不是本地的，所以为什么六爷训他？
哦，
你小偷你都不是本地的。想当年六爷年轻那会儿，
嗯，
北京的佛爷讲规矩。
嗯，
有人说小偷还讲规矩，当然咱先啊，立场也表明了，这是国家媒体嘛，小偷是犯法。
嗯，
立场表明了，但那会儿咱就说历史。
嗯，
比如说我是偷宣武，你是偷西城的。
嗯，
我这佛爷坐着公交车。
嗯，
我在车上行窃扒手。
嗯，
我扒手到我到西单这一站，我得下车往回坐。我不能去你们区去偷去，这让人逮着之后剁了手，那剁手指头我没话说，我不占理。
嗯，
你看连贼都有自己贼的道。
哦，
哎，所以呢六爷训他，你那身份证没用给人寄回去。
嗯，
他还跟六爷犯葛，北京话犯葛就是挑衅的意思。还犯葛啊，你管得着吗？六爷来一句，我让你出不了这胡同你信不信？这小子服了，乖乖的把这身份证掖起来。当然后边是不是给人寄回去不知道。嗯，就说白了告诉你，老炮跟小偷不是一类人。
啊，
并且小偷在以前老北京也是有规矩有讲究的。
是，
您不能够胡来。
嗯，
这是一个。然后再往下呢，咱就说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军院和这个
啊
民间
民间胡同。
这就引到了当时咱有一个热播电视剧叫血色浪漫。
嗯，
大伙看过吧？
看过。
以小混蛋为原型描写的这么一个人。包括后来咱们看的再早先咱们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对，
里边王朔露了一脸，这王朔是出来平事儿的。
嗯，
露了一面，在老莫餐厅一个大长条桌子，他演的那个人就是小混蛋。
哦，
这个人在北京当时叱咤风云四九城，
是吗？
那个事儿应该是1960几年的时候，
这么有名。
我们这个上辈都知道这个人，1960几年的时候，
嗯，
他本姓周，叫周长立，
嗯，
哎，外号叫小混蛋。关于他的传说很多，
嗯，
首先第一个可以确认的传说就是这哥们是一单亲，
哦，
爹带着他过日子。
嗯，
你看跟这管虎老炮很像，波和张学军，
嗯，
就是父子俩，娘没有，单亲。
哦，
然后呢，说这个周长立呢，这小混蛋啊，当时在北京叱咤风云，但是家里边非常的清苦。
嗯，
有传言说他爸爸呢是蹬三轮的，
嗯，
在西单新街口这一片，有人传言他爸爸呢是这个锅炉工。
嗯，
这个是两种说法都有，听老辈人也都讲过。
嗯，
当然这人呢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绝对的坏人。
嗯，
他办过好事儿，都知道。后来六爷跟人查价，约的是哪儿呢？约的是颐和园的野狐。
嗯，
哎，当年小王那儿在颐和园野狐还真就救过一落水儿童。
是吗？
就这人他是有善心的。
嗯，
而且呢有过见义勇为的行为。
嗯，
后来就是跟军院的查价，就是他为代表的是民间这一派。
嗯，
代表的是菜刀队。
嗯，
那边是军院这一派。
嗯，
两边查价，当时呢就可以说是威震四九城，就把他给记录下来了。
哦，
到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查价让人给囊死了。
嗯
啊，那后来把他给英雄化了，据说被囊的时候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嗯，
抱着树也不肯躺下。
嗯，
就是说这人就脾气如此之倔强。
嗯，
但也有他亲朋好友呢，亦或者真正生活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个人呢是见人笑呵呵的，是挺和蔼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等于是民间就把这个人呢给模糊化也好，
嗯，
还是妖魔化也好，反正就是呢开始有演绎的出现。
他总得有一个代表的形象出现。
对，
嗯，
然后咱们再接着回来说这个老炮儿。发生地说六爷家住的哪儿呢？住的小金丝胡同。
嗯，
哎，咱们一边说电影一边说民俗。
嗯，
小金丝胡同里头现在是为数不多的还算是比较宁静的胡同。
嗯，
但是各位，您要是晚上走在胡同里边，远远的也能听到银锭桥那边逛起逛逛起逛逛，我就不明白，
嗯，
干嘛这么糟践老北京啊。
嗯，
哎呀，就是当然了，从那年开始后边这酒吧一个挨一个，我是特别讨厌这东西。
嗯，
然后六爷住的这个小金丝胡同出来的第一面呢，先是拿一大铁笼子里边养着一个鸟，养一鹩哥，就体现出这个人物啊特别的好玩。
嗯，
这小金丝呢在北京是特别有历史的一胡同，包括小金丝在哪儿呢，大伙儿好找，银锭桥一直往南直接进那胡同，就是大金丝小金丝南官房。
哦，在那儿。
哎，这是一片。
嗯，
这小金丝呢他在明代的时候是宫廷织染局，就说白了给皇家染布的。
嗯，哦，
等到了清代呢叫金银丝绦胡同。
嗯，
丝绦是什么呀？咱穿这个袍子呀。
嗯，
系在腰上那根带子，
带子，哦，
这叫丝绦。
嗯，
后来呢金银丝绦胡同啊它音译丝绦就改成金丝。
哦，
啊，金丝胡同。这金丝胡同呢分大金丝小金丝，里边我觉得有俩点可以看。
嗯，
有一点呢是还有这个老公俩人。
嗯，
这是北京话啊，名词解释就是老夫妻。
嗯，
我们叫老公俩。
哦，
小夫妻叫小公母俩。
小公母俩，
小公母俩呢就是公母俩，写出来公和母。
哦，
公母俩。
哦，
在那开着一店，小店门脸非常小。啊，就是老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毛猴。
毛猴是
什么？对，这店是他们家自己的。
嗯，
因为这房是私房，开了一门脸。
嗯，
就是拿蝉蜕，哎，做的一种摆设。
哦，工艺品。
啊，工艺品。
嗯，
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生活的场景。这东西叫毛猴，
哦，
是中药铺最先发明的。
嗯，
说是中药铺的伙计拿药材没事干，粘来粘去，粘出一个像帐篷先生一样尖嘴猴腮的这么一小人儿。
嗯，
啊，叫毛猴，尖嘴猴腮像猴一样，但是它有人的动作。
嗯，
这是毛猴。
哦，
第二一个呢，这胡同里边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嗯，
老爷子姓屈，叫屈祖明。
嗯，
现在是某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
嗯，
屈先生家祖上，
嗯，
是有史可查的，是宫廷画师。
哦，
我跟老爷子亲近过。
嗯，
啊，去人家里边讨教亲近一番。老爷子姓屈，叫屈祖明。
哪个屈？
屈就是屈原那个屈
啊。屈。嗯，
哎，还住在金丝胡同一个小院里边，非常之宁静。
嗯，
我们去那拍什么呢？就拍拍什刹海的历史。
嗯，
老爷子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能讲的头头是道，一五一十的。
嗯，
然后呢，家里边给我们看茶那个碗儿，
嗯，
我们那儿一看小盖碗不错，翻开一看光绪年制。
哇，
就是，老爷子家现在喝茶用的碗不是摆设啊， 就是现在沏茶日常用品，
嗯，
光绪年间，
嚯，
哎，宫里边传出来的盖碗，
嗯，
哎，这是这个屈老爷子。咱们说完了这小金丝呢，再往下说，就说到这个，这里边呢还有几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特别有意思
啊
啊，比方说呢，说这个说几个啊，比方说这个举起，它里边出现过举起，
那对
对吧？
举起呢，我在周三的时候啊，就是在节目里面的时候，美言美语，我们聊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啊，
我就埋了个扣，我说、
啊、
这个。菊系会不会跟这个炮菊胡同的地名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
我说等着阿龙来了跟大家解释。
菊系这个词儿啊，这是约定俗成的。你要说如果翻什么老北京话词典、
嗯、
都没有一个详尽的解释说为何叫菊系啊。
嗯，
没有。
哦，
他只是给你解释菊系就是仗义的意思。
嗯，
哎，所以你看现在好多人说这个，尤其看国安队比赛的时候，好多围巾上还是什么哪印的标上面写的菊气、
哦、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瓷器，瓷器跟菊气呢又不能够说归为一谈、哦、啊，瓷器是什么呢？瓷器是咱俩的关系，咱俩可能是发小、
哦、
认识几十年了、
哦、
也可能咱俩呢是半道认识但过命的交情，咱俩叫瓷器、
哦、
菊气呢它不是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而是指单奔一个人他的性格，他对谁都这么菊气
哦、
所以这是有一个区别的。
好，
然后这个事儿是因什么而起的呢？六爷的儿子小波就是李易峰，
嗯，
他不占理，
嗯，
他秀了别人密了，
哦，
然后别人找人揍他，他不服，把人那个豪车给划了。
你等一下，这个秀了别人密是什么意思？
对，这又是一个北京话，秀别人密，秀了别人密呢，说白了就是搞了别人对象了
啊、哦，抢别人的女朋友，
哎，抢了别人女朋友了，
嗯、
所以您不占理，
嗯，
那么六爷去领人的时候。第一反应先给自己儿子哐踹了一脚，
嗯，
为什么呢？别看你非法拘禁我儿子，你们这帮人，
嗯、
但这事儿我儿子不占理，
嗯，
这就是老炮儿，
嗯，
不能无理搅三分，
嗯，
我先得踹我儿子一脚，他不占理，
嗯，
然后这事儿您看怎么解决？咱解决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这是老炮儿的作风，
哦，
无理搅三分那可不是，对吧？
对，
比方说现在能常见的开一豪车，为了五元停车费打人收费员一顿，你那不是老炮儿。你呢就是臭流氓，
嗯，
这才是老炮讲规矩，
嗯，
哎，我们不占理，我先教育他。然后呢咱这秀密还有一个跟那相似的词也是以前有的，
嗯，
哎，叫拍婆子。
拍婆子，
但是大家记住，秀密可不是说专搞别人对象叫秀密，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啊，一单身的姑娘你跟她搞对象也可以叫秀密、
哦、
啊，当然秀有一什么这个词汇有点什么不好的呢？
我感觉总感觉像一种动词，就是去寻找的意思。
哎，就是搭个，北京话叫搭个，
搭讪是吗？
对，你们现在普通话搭讪，北京话搭个，这叫秀蜜去，就是目的性很强
啊、
哦。哎，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呢，仨字儿叫拍婆子
啊、
哦，这也是北京
话。这怎么听着就没有秀蜜那么青春呢？感觉这个好像是岁数大一点。
但是这是同一时代产生的词
哦，
拍婆子，拍婆子也是目的性很强的。
嗯，
北京有一拍婆子圣地，
嗯，
在。老炮里边反映出来了，就是六爷没事自己滑冰那地方，什刹海冰场
是吗？
什刹海冰场是以前很多人拍婆子去那个地方，那是一个时尚的游乐场
哦，
而且能去滑冰的人都为了能够展示自己的英姿，我、哦、怎么滑得好、
嗯、
那是一拍婆子圣地，那也是一茶价圣地、
嗯、
就因为拍婆子结果你拍了
老打架
了、
嗯、
对了就呛起来了，这事儿也经常发生。
嗯，
然后里边还有什么词儿呢？我总结了一下，比方说扛雷。
扛雷，
对，扛雷这个说实话现在人我就要说假仗义呢不多了。
嗯，
扛雷什么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多的关系，
嗯，
甚至于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你非得横插一刀。
嗯，
咱可以把它文词化文绉绉的解释来说呢，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
哦
啊，咱只能这么解释。
嗯，
近乎于是扛雷，
就
因为我跟你关系好，
嗯，
所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哦，
哎，这叫扛雷。它里边有几个扛雷的点，六爷第一个灯罩那摊儿，
嗯，
让人城管给抄了，
嗯，
他帮人扛雷、
嗯、
跟城管去傻横去，对吧？
嗯，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啪，他先拦上城管说他也不容易，但是呢城管说他没有这个罩。
嗯，
六爷的反应是什么？
嗯，
灯罩松手把车让人拿走。
嗯，
别看你是我兄弟，
嗯，
你没罩你把车让人拿走，老老实实的咱不占理。
嗯，
这是老炮。
嗯，
然后因为城管呢打了这个摆摊的，在电影里边反映，
嗯，
然后呢说一码归一码， 他把你那个车灯打碎了，多少钱？都300块钱，凑完300把钱给你，你的事儿了了，咱这事儿没了的。这么一大老爷们儿，你给他一巴掌算怎么回事啊？
嗯，
六爷开始跟人家犯横，
嗯，
这你说算不算抗雷？这也算抗雷
啊、哦，
因为你是跟城管对着干呢，
嗯，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不能算抗雷的吧？就比如说比较仗义的事儿，
嗯
啊，兄弟。闷三儿进去了，自己没钱，东拼西凑凑钱得把他给捞出来。
嗯，
别人就劝他，你捞他干嘛？不行，那是我兄弟，我必须得捞他，
是吧？
你看这是一种仗义的体现、
哦、
啊。说完扛雷呢、啊，后边还有很多这个词儿。咱看半点时间到了，这么早，咱下节回来之后啊，大家对这话题有什么要，或者对于电影有什么要说的，咱一块可以。
好，我们一会儿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都市之声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呢，把你对这部电影老炮的这个感受，或者说就是你的一个期待都好，然后发过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
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服务站。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双井桥的内环方向，以及东三环双井桥的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断续排队，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惠桥的内环方向，以及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出行车辆持续集中。高速路方面，京沪高速四五环之间的进京方向目前车流量是较大，请过境的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着说老炮里边出现的一些方言土语啊。
啊、
哦，刚才说完扛雷了，还有门清。
嗯，
这门清也是一方言土语、
哦、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什么事情啊都知道的非常清楚，这叫门清，或者起码在这一个
门清，
在这一个领域。
嗯，
你比方说，咱举例子来说，您进了胡同了，
嗯，
从哪儿到哪儿不知道，人家指着旁边有一个大爷在那儿，比如摆摊修车的，您、
嗯、
问他去门清这片、
嗯，
就说明整个这一片胡同怎么走他都知道。
哦，
一会儿说您是某行业的，比方说这些卤菜厨子，
嗯，
您问他去，这卤菜没有他不知道的全门清。
嗯，
哎，就是说明在某一领域，他知道的非常清楚，这叫门清。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扫听。
嗯，
也是
扫听是什么？
扫听就是您去打听打听
哦，
哎，北京话您扫听扫听，哎，
这样的，这我头一回听说这词。
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六爷威震这一片，说这谁是按说扛把子最有名的老混混，您扫听扫听，谁不知道六爷呀？
嗯，
您扫听扫听，就是您可劲儿去打听去，谁不知道六爷？
哦，
这是扫听的意思。再比如这个张涵予劝这个谁啊？他那谁六爷劝张涵予，
嗯，
你别炸猫，炸猫
炸猫，对啊，
对，炸猫就是你别激动。
别激动，
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别点火就着、
哦、
啊，是这个意思。
炸猫还挺可爱的、
哎、
这词
里边呢，还有一个词儿是他们最后这个结局也是扣在这个词儿上了。
嗯，
要说这个词儿是整个这个电影的一个主线，就是查驾。
嗯，
哎，这查驾呢是为什么呢？他把人车给划了之后呢，当时挺心酸的，看到我六爷掏出2000块钱来，
嗯，
说这钱你先修车，然后呢不够咱再说。就说白了，这个情节呀，有点觉得老炮被时代所洋气了。他划那车好像是法拉利，
嗯，
然后呢，
反正就是个豪车，
顶级的还是。
那我觉得，照我的常识来判断，这2000块钱根本不够、啊。
你不用你判断，谁都知道不够。后来那李、
啊、
那谁呢？那叫什么？吴亦凡演的角色嘛，叫小飞嘛，
嗯，
就说这车，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嗯，
我这车门子这块漆100000。他确实被时代洋气了，就是老炮不知道、
哦、
在老炮的心里边，六爷心里边2000块钱还算是多的，因为整个六爷演的是非常的，说实话生活很清贫、哦、但是安贫乐道那么一个老北京人、
哦、
你看他喝酒就看得出来、
嗯、
这灯罩给他做酒怎么做呀，拿矿泉水瓶子刷干净了，里边搁上枸杞，拿高度白酒泡，然后他出去喝酒的时候滴了一矿泉水瓶子，里边是白酒泡枸杞。
嗯，
他还过这样的日子呢，在胡同里一个小饭馆点俩凉菜，喝着酒他觉得挺美。这种生活状态他当然不知道法拉利顶级这一块漆100000了，他不知道，所以掏出2000还底气特足，先给你不够再说。
嗯，
看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虐心。其实他不光是六爷被时代洋气了，让我觉得好像很多老北京人的生活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他有一种就是时代的缩影。
对，
在这儿
就是这个冲击太大了，以至于本地土著的文化和民俗 被冲击的已经是一个小旮旯，在那蜷缩着了。
嗯，
那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呢？说我给你凑钱没问题，但是呢，也有这个什么呀，就是说解决事儿的方法都提出来了，说得按照我们的方法解决。
嗯，
六爷提出来就是查价，怎么查呀？告诉说那个哪天哪天早上起来八点，颐和园野湖在那儿查价。
嗯，
哎，其实这个查价是整个电影的主线，到最后呢，六爷是死在了查价的半道上，就死在冰面上了。
哦，
所以咱说查价，以前查价在北京啊非常多见
啊、
哦，我们在我们叔父那一辈是非常多见的
哦
啊，就是说白了，查价对应的是什么词儿呢？查价对应的是单挑
啊、
哦，单挑俩人一对一，但什么人才单挑呢？
嗯、
俩有头有脸的才单挑
啊、哦，
你小喽啰，我是这个这片胡同大哥，我不跟你单挑，
嗯，
对吧？比如说你这一片的，按现在话说的，现在也没有这一片了。小区吧、
嗯嗯、
你们小区老大
小区
跟我们小区老大只能这么解释了，都没片了吗？
嗯、
哎，咱们互相俩老大查价、
哦、
哎，查完价之后你说能有什么好处啊？除了打一身伤之外，他的好处，他认为的好处是什么呀？我扬名立万了，
嗯，
从此之后这俩小区我就是老大了，
嗯，
你知道吧？所以当时人也不是怎么想的，他愿意这么扬名立万。所以咱们看着什么，看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有句话、
嗯嗯、
我镇东单镇西单还镇你们炮局呢、
嗯、
对吧？他有一脏字咱就省略了、
嗯、
就说明什么呢？他是一小孩、
嗯、
但是开始呢混江湖了、
嗯、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镇东单镇西单镇炮局，炮局派出所呀，连派出所都镇、
嗯、
其实可能吗？不太可能。
嗯，
但是镇东单镇西单在老北京还真有。
哇，还真有啊。
哎，就是这一片一说谁是西城老大，谁是东城老大，那不得了。
嗯，
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就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个时期，老百姓们有这样的传说。
对，而且这个时期很好玩，它反映的是什么呢？要我说，反映了人作为动物的本能。
嗯，
一堆猴在一块儿，必须有猴王。
哦，
这猴王老了，就有一个年轻的猴王跟他挑衅。
啊，
他把这猴王给揍了，他就是新任猴王。
啊，
这是猴子界的规矩。
嗯，
你看，人作为原始的本能，他也有这个方面。
哦，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查价和单挑。
嗯，
但是查价呢就乌泱乌泱了，几十人上百人或几百人都可能会出现，
就是互相比势力看谁厉害，
咱约到哪儿，有人炸没查起来、
嗯、
一波就已经衰了。
嗯，
如果这波不衰跟人查的话，就属于鸡蛋碰石头、
嗯、
那就不是两败俱伤，你就是这个体无完肤了。
嗯，
但是一般查价呢并不是回回都查得起来，这很有意思。
嗯，
我超一百人，您超一百人，咱二百人凑到一块儿，当时北京城一共才多少人口啊？
嗯，
保不齐我这里边有认识你那里边的。
嗯，
哎，这两百多人，这有个认识的，一搭上话就开始下一步，北京话叫盘道。
盘道，
您是哪儿的？我是哪儿的？你大哥是谁？我大哥也是，看你眼熟，哎，咱哪一块儿见过？哎，咱上次蹦迪还是在那舞场跳舞？咱如何如何？行了，那咱是兄弟呀。这两百人，这一百，这一百，两百人就合一块了。
哦，那就都白来了，是吧？
哎，对，叫良好合一好，哗，然后呢，这两波合在一块儿，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
哦，
所以有的时候查价不见得都真查得起来。
哦，
一盘道，
那到最后岂不是全北京年轻人都是一家人？
那也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血色浪漫写就是军院和这胡同呢？他永远不可能一块儿啊、
嗯，
因为他是两个不同生活圈子里边的人。
哦，还是有不一样的。
对，那时候查价。咱要说东西使的也有意思。
嗯，
军跨里边呢基本上放什么呢？板砖有、
嗯、
抡起来它是一根流星锤似的。
嗯，
哎，这咱知道。放的菜刀，这有，咱说以前的北京菜刀队。
嗯
啊，这个挎包里放一菜刀。
嗯，
还有呢，有的没听过的，
也够沉的哈，不嫌沉的
啊、对，都是往脖子上一跨，骑二八大管驴、
嗯、
就是二八自行车、
嗯、
就去跟人查价，一堆人集结起来、
嗯。
还有什么东西现在不常见了呢？比方说这个军刺，
哦，
不常见、
哦，那就很危险的东西。
一般都是军队大院的这帮混混、
嗯、
用的是这个，他有这个先决条件，
嗯、
军刺。
嗯，
然后呢，手刺，手刺
这都属于是管制刀具了。
现在完全是管制刀具。
嗯，
所以咱今儿做一节目啊，
嗯、
得随时澄清一下，标明我们的立场。今天只说电影里边讲到的故事啊。
嗯，
这些东西绝对是管制刀具，
嗯、
无论买和卖都涉嫌违法。
嗯。嗯，
这个手刺咱都见过吧？
嗯、
四个手环套在手上，然后打人。
嗯、哦，那个我知道，
把骨头打折了、
那个，
对吧、嗯？还有东西现在不常见了，叫管叉。
管叉，
管叉，这东西不常见了。这管叉呢，像脑子，但管叉不等同于脑子。
嗯，
这脑子就是短匕首啊、
嗯，
对吧？匕首的把是什么样的呀？ 匕首把现在有塑料的，
嗯，
对吧？现在有这电木的，
嗯，
有木头把的，管叉不是，
嗯，
管叉这个把什么样的？
嗯，
管叉这个把就是管。
哦，
我小时候见过这种非法的这种东西，
嗯
啊，就违禁刀具，它是一个管空的，
嗯，
这东西厉害在哪儿呢？能想象得到吗？
嗯，是不是它能放血？
对，现在囊的囊进去。有常识的都知道，如果你被刀子扎了，
嗯，
别
拔，别
拔，上医院。
嗯，
但是管插可不一样，不拔那血往外滋，他那匕首那把是管，
他就等于是扩大版的放血槽啊，
他导流。
嗯，
所以说这是最狠的。
哦，
哎，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铁沙子枪，我们叫管喷子
啊。
管喷子是装火药，里边放铁沙子
啊，
这是属于是就不是冷兵器了
啊，
这动火药了
啊。
当然这也是违禁的啊，但必须得一代一代是。
那打屁股里不还得做手术给取出来？
何止打屁股，有时候打脸，
哦，
碰着一下麻烦了。
嗯，
好家伙，好几十个、上百个这些铁沙子镶在脸上，且摘呢。
哦，
摘完之后基本就毁容了，这人。
哦，
所以那会儿都是比较野蛮的，想象不到那个时候的北京是如此野蛮过。
嗯，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茶架。
嗯，
然后里边还有几个我觉得可以说的呢，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晶片子。
嗯，
这是我给这个电影提炼的几个关键词，晶片子，就是从头到尾这几个演的太棒了，
是吧？
有人对李易峰和吴亦凡提出了质疑，但是呢，作为这个艺术市场或电影市场的运作，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为了票房，
对，
小鲜肉有人看。
嗯，
到最后最可乐的什么呢 ？TFBOYS 出了四秒还是五秒钟的镜头
哦，
在医院里给人唱歌，什么台词都没有，就给一个病人唱歌，就大概那么三四秒的镜头。
嗯，
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为了电影市场运作，这无可厚非，对吧？而且我对于吴亦凡那个角色呢，倒并不质疑，因为他是南方地方的一个怎么说呢，高干子弟的富二代，所以他带口音可以理解，他不是北京人。但其他那几个演的是真好。
哦，
要我说就最后啊一幕，最后一幕，
嗯，
冯小刚死的六爷死的冰面上了，这几个老炮呢跟人家查起来了，
嗯，
查完之后肯定得进派出所呀，对吧？
嗯，
就进了看守所了。
嗯，
最后一幕是看守所大门大铁门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打开，
嗯，
以张涵予为首的刘化，
嗯，
然后这帮演老炮这帮人全都是角儿，你还别说，不是一般人，
嗯，
都是角儿，他过来打酱油来了，
嗯，
就这帮人往外走，走到外头看看太阳，伸个懒腰，就这几。不到一分钟的戏，
嗯，
太出彩了，
是吗？
我这打酱油的是整场里最出彩，
因为他们懂，他们地道，
对，那身上那个劲儿从骨子里往外冒。
哦，
然后你看冯小刚这个晶片子不用说了，这几个说的，包括那个梁静，都非常的地道。所以看完之后，为什么看得我心潮澎湃啊？
嗯，
现如今在北京能听见北京话不易喽。
哦，
啊，
这
电影圆你一个梦。
对，而且我之前我还没看的这电影，但是我现在也感兴趣了。除了你，
嗯，
你经你这么一梳理之后，哎，我知道去看哪些点了。
嗯，
当然，许晴是不是也出演了？
演的也非常的好，
是吧？
一改往常那种娇滴滴或者温柔之形象，
嗯，
演的就是北京胡同的一个，也是一仗义的北京大妞。
哦，
泼辣火热仗义的北京大妞，
嘿，
嗯
嗯，挺好。
哎，咱又到了45了，咱们再休息一会儿，
嗯，
回来接着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一人我嘚不嘚说了半天老炮啊，
嗯，
当然不是那个时代经历的，是跟那个时代人呢有所交际啊，
嗯，
听闻，所以咱也看看呀，啊，这个听众里边藏龙卧虎。
哎，
对吧？咱看大家
微信平台啊，大家可是炸了，炸这老北京话叫炸了窝
了，
还是炸了窝了
啊？
然后呢？
好，
陈土说，不是还有叫呲姑娘是吗？
啊，呲姑娘，
他那个字儿我能大概知道是那意思，
就是呲姑娘，有、这个、
三点水一个此处的此，他能打出来
啊？对
啊，是吧？然后李春光说，老炮拍的太牛了，
嗯，
期待2016年网上的完整版哈，还有完整版，
有完整版，因为它好多是删节，是确实不，
啊，
那个不好上映的。
嗯，然后那个欧阳马修，这是咱们这个时段老听友了，他说，
啊，
阿龙说的这些老话又让我回想起来小的时候老北京的生活情景，很怀念老北京，谢谢。薰衣草说，局气对现在社会太重要了，这大堵车的好多车走应急车道不说，还加塞儿，不顾别人，造成堵车越来越严重，不局气的人太多，
这不守规矩了
啊。云库，我们这位听友他说，让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冯裤子演小波肯定出彩。李易峰他觉得这次可能味儿不是太够。
对，因为他确实他是六爷的儿子，应该是土生土长北京人。
嗯，
但确实因为票房考虑用了他。
嗯，
因为我在想一人选，可能比他可能还合适。
嗯，
夏雨。
这个对，我爱国安说，想问问阿龙，这是不是得拍老炮前传，比如交代交代话匣子和六爷的事儿？哈哈。
其实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说咱们好多本地人能理解呢？不拍前传你也能理解。像话匣子侠姨这种人呢，很多胡同里都有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不拍前传好在哪儿呢？给你遐想的空间，他的过往你可以去替他去设想，也许他就是你们胡同那个人的过往。哎，
另外像很多听友互动，薰衣草哈，谢谢祝福啊，还有这个刚才那位就是应该大姐吧，欧阳马修，她说我是在前门大街天桥与朱市口中间长大的，1952年生人，呼啊，听阿龙讲老北京很亲切，也很留恋那个年代。
52年那会儿还有撂地儿的呢，我觉得
是吧？
还有卖艺的呢，天桥那片。
这个芳香说听阿龙借电影《老炮》讲老北京特定年代，只有北京人听得懂的特有的语言，非常亲切，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为了找回当年的回忆，我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老炮》。这应该是也是一个大姐。
哎，我觉得各位啊，真的可以去看，里边有句经典台词，就那孩子过来跟六爷说：“六爷，宣武没了，跟西城合并了。”多少北京人就在我这评论里边，微博评论里说，看到这一块我泪奔了，
是吧？
确实您会有感触的，放心。但是有一点提醒啊，里边有大概这么半分钟的激情戏，孩子就别带着去了。
对。然后呢，这个还有听友说，单挑胜了叫做拔了份儿了，是吗？
拔份也行，拔份也行，
拔份啊，都
一样，话都可以啊，就是单挑赢了。
对，然后全华说听阿龙讲故事如同时间的穿越，仿佛回到了70年代军大衣、军挎包、片鞋一代人的记忆。
对，而且这个可以从他这再说一点什么呢？好多人说，你看最后六爷啊，在冰面上穿的是酱小泥，扛的军刀，这不合姚姓，不合姚姓就是不对，不对路的，不合套。其实也未准，为什么呢？没准人家跟军院查价，人查赢了，把军院孩子给扒了，也是有可能的。
哦，
所以他穿酱小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严小路绿他说，小学的时候过新年一定是用纸做拉花，彩色纸条粘成小圈挂教室里，可好看了。班里年年自己组织联欢会，桌子围成一圈，同学老师一起欢乐，真是开心。最后2015要结束了，一点也不怀念。2016你好，再祝福自己哈。德地德说，阿龙说到了那段拿着2000去了事，看到了现在北京人的边缘化，正中人心。
其实2000块钱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到的是什么呀？他是东拼西凑凑出2000块钱，他能拿2000了事儿。现在你交一朋友，他家里趁1000万，他未准拿10000给你了事儿。这就是人跟人的区别。六爷没钱，但能凑钱。
对，
哎，
米兰说阿龙说话招人待见，小时候还经常用呢，好多北京话都不会用了，但是能听懂。真担心以后没人说了，也没人听明白了。这是语言的一个传承哈。然后有个听友他说。他名字叫 Mandermi， 他说我的名字也是北京土话。
Mandermi 在北京话里边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话。Mandermi 什么意思呢？这也不好解释。比如说，王小宁搞了一对象，麻去，俩 Mandermi 去，
哦、
你琢磨有，就找一没人点，偷偷的俩人去，嘀咕嘀咕嘀咕嘀，哎，
两个人就是亲热哈，这是一种解释。以前我一直以为 Mandermi 是就是说就是晚安的意思。哦，原来是这样，
不是吧？
哎呀，
你也如果说，俩人也行，一人你要说牵强的说一人独吞，就一人闷得密呢，也行。
哦，是这种，你看，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老北京的文化语言是很大的一块去解读的窗口。
对，
懂得了语言以后，你再去看就是不管是话剧作品，还是电影作品，都更容易帮助理解。
没错。
我们再看两个哈。春天说阿龙讲故事每天吸引我，祝节目越办越好，这是他的祝福。Lonely 说节目和微博都是那么带有画面感，说你的节目和微博听了今天节目感觉北京好心酸啊。其实大家都对于我们的节目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感受哈。提醒一下各位，有听友在问说怎么才能今天听了一部分没听全，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那么在上面呢点击国家台找到都市之声，在上面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听节目的回播。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咱就明年再见了。
哎，还真是明年再见了。祝各位新年有好的心情。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孙楠的一首不见不散送给各位。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 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